32年的纪念日，另外一个事情是夏时至，在下个星期天就开始了。那么我也很喜欢夏时至哈，因为我们的这个白天会更长一些。然后下个星期天，因为我们只有一场聚会，就是没有8:30的这一场了，是11点一个联合的聚会，就是之前的两场聚会合并成一场，就是11点。然后呢，每家带一个菜，我们聚会完以后一起有一个艾宴。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两次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关于改变了的生命所应该有的态度。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在一个基督徒所聚会的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所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？如果是一个外面的人走进这教会，看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他们应该看到怎样的一个态度呢？或者一个访问者，他们来到教会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诗歌很美，讲道也很好，但是如果他们所看到我们的会众的态度如果是不对的话，那么对他们的影响是会很大的。所以这个周末和下个周末，我会和大家分享关于这一个的，关于改变了的生命所应该有的态度的这个主题。也如果我们的态度还是不对的话，我们也是求神能够改正我们，能够指教我们，也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，能够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不得不又来讲这个故事，我以前可能跟大家分享过。我的女儿 Gretch 大概是2岁到3岁这么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她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关于态度的问题。她会把她的衣服，会把她的毯子被子全部都扔掉，然后就开始尖叫。家里面有没有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当他这样子尖叫的时候，真的是把我们都给弄疯掉了。有一次我们跟他说，嘿 Crazy， 你必须停止尖叫，你不能够再这样乱扔东西，你一定要改变你的态度。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，然后他就打闹挣扎，最后他会怎么样？我们并没有教他，他就自己会说，他自己会说 Darlink， 然后他就开始笑，然后他的态度就改变了。这我们其实没有，其实我们并没有教他这样子做，然后他自己说了一个词 Darlink， 然后好像意思就是说，好吧爸爸，算了，我放弃了，然后他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。我们其实是不是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呢？我们也如果，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态度的改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如果能这么简单就好了。我们需要改变态度的时候，我们只要说 Darlink 就好了。我的母亲是这个学校的老师，做了许多年的学校老师，我也从小也是在她的教导下，在学校里面还有在家里，在他的教导下成长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学校。我记得我母亲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，我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在家里面，妈妈在家里教我，大概是在我5年级的时候。我在5年级的时候，我母亲正好是在我的学校教我。我那时候我大概11、12岁吧。我 记得实际上在那个年龄都是有一些这个 teenager 的一些反叛，然后他，我的母亲，我记得他就会经常说要你们要做一个态度的检测，然后只要他一说这个词儿，大家就会接着说 Amen， 大家的反应就要说 Amen、啊、就是他记得他的母亲就是当时对学生就是用这样的方法，就是说一发现学生们态度不对，这个表现不好的时候，他就会说 attitude check， 就是说检验一下，检查一下你的态度，然后学生们的反应就是要说 Amen 这样子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神啊，我祷告今天早晨我们也能够时时的检验我们的态度，也是时常的要把我们的态度要和您的话语来做对比。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成为世上的光，我们被呼召是要为耶稣基督做使者的，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停下来看一看我的态度怎么样，人们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个好的态度，是你所喜悦的态度。神啊，也是求你能够鼓励我们，责备我们，指教我们，能让我们的态度能够改变，是因着来自你的力量和来自你的智慧来改变。我们说什么 attitude change， 大家就应该说 Amen。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改变了的生命所应该有的态度。第一个方面就是务要劝勉和鼓励，我们要有一个鼓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。每一个人都喜欢被鼓励，我也相信能成为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受鼓励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罪得了赦免，我们有来自神的平安，我们将来是永远能跟神在一起在天堂，这样的一个鼓励真的是非常的奇妙。但有的时候我们走进一些教会，我们可能是发现除了鼓励还有一些其他一些东西，比如说彼此之间的一种批评啊，或者说是一种争斗，或者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受鼓励，而且非常的沮丧，这是不应该有的态度。因为已经改变了，为神改变了的生命应该有一种彼此鼓励的态度。有的人会说，哎呀，我可不喜欢去教会，因为在那边好像得不到鼓励，而且好像有许多的争吵，这样是不好的。我们在被神所改变了的生命就应该有一个彼此鼓励的这样一个态度。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我来读这一节，这是从 NIV 里面用，但是我通常是不用 NIV 这个的，但是这次我用这个版本。这里说到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这是我们要做的，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这是神要我们做的，我们要专心，我们要忠心的来传道。而且这里继续说到要责备人，要警戒人，要劝勉人，要鼓励人，这些都是神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。第一个方面就是责备和告诫。因为我们的教导，我们的言行是要和神的教导和神的话语要一致的，要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 有的时候是要把我们的思想要有一些转变，因为我们的想法和神的话语常常是不一致不符合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想法。有的时候我们不仅自己要改变，我们看到旁边的你所爱的弟兄姐妹需要改变，你也要告诉他，要责备和告诫。这里说的责备、警戒，还有劝勉、鼓励，这都是在一起的。虽然我们常常都是喜欢只要鼓励就好了，但是光是鼓励还不够，有的时候也还是要有责备，要有警戒。有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给的责备，我们最多能说的就是说，哎，你在做什么呀？你好像不在正确的道路上，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对你没有帮助，而且你是在这个不对的这个方向上越滑越远。当然，我们这样子去跟弟兄姐妹说的时候，是以爱心和诚实来说的，目的是要把他拉回来，拉回到神的正道上来。如果我对我的孩子说，我只要鼓励你，我并不判决，并不责备和警戒你，那这样的话我就不是一个好的父亲，这样的话我的家庭就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我如果只是鼓励我的孩子而不去纠正他们，不去警戒他们，这样的话孩子们就可以想象他们的成长将是不健康的。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加拉太书的第二章9-12节，说到，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，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，大家知道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大家知道这个基法是谁？基法其实就是彼得还有约翰，他们都是教会的柱石。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使徒。他们这个雅各、彼得和约翰，他们都是教会的柱石。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，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保罗在这里，他也是为教会的其他的这个主要的教会的柱石来承认，然后他们就去到受割礼的人那里，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，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保罗，使徒保罗，他批评抵挡彼得他甚至是信心的柱石，但他这个时候真的是错了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，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，乃至他们来到，他因怕奉割礼的人，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了？保罗在这里是当着彼得的面来抵挡他。虽然彼得他是信心的柱石，他是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但是当他做错的时候，使徒保罗也是当面来责备他。这就是彼得他是非常忠心的。这就是那个彼得，他在跟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当人们来抓他的时候，他勇敢地拿出刀，把一个人的 耳朵给笑下来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彼得。其中有一首歌，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，就是唱的就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在这个小船上，好像没有太多人知道这首歌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彼得。当他不对的时候，当他的态度不对的时候，保罗也都是凭着爱心指出来他的错误。彼得那时候他是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的，等到他们来到之后，他就怕他们，然后就赶紧躲开了，这个态度是不对的。因为彼得他自己也是犹太人，他就好像离开和那些，本来他是和那些外邦人一起吃饭的，但因为怕犹太人，他就假装离开，假装不认识这些外邦人。使徒保罗看到这是不对的，这是非常错的，他就指责他指责彼得说，你这样做的是不对的，是不健康的，是没有帮助的。这是保罗鼓励彼得也指责他。当我们看一下福音本身，我们看到福音是一个非常鼓励人的一个信息。那么好的方面，我们是可以看到福音它真是一个好消息。那么所谓的不好的方面，就是福音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世上的罪人，我们是需要救主的。我们如果没有救主的话，我们就和神是永远分离，我们是可证的，是要受击打和受惩罚的。但因着神的爱，因着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，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。所以基督徒们，我们看到人们都是需要有鼓励的，这是一个态度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没有表现出这样的一种鼓励劝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？我非常的感恩为在座的弟兄姐妹。有的时候可能弟兄有做错的，你明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也许这一周我们就要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正在挣扎的，正在心里面有征战、有斗争的。也许你这时候一句鼓励的话，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谢谢，都会提升他，或者说是对教会的长者、对教会的牧师和执事一句感谢的语言，简单的谢谢也能够提升他，鼓励到他。第二个方面应有的态度，就是要有恩典、有怜悯。耶稣基督这里讲到了一个故事，在马太福音里面18章，这个故事讲到的就是恩典和怜悯。神把他的恩典赐给了我们，我们实际上是根本不配得到的，但是神却这样的恩典，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到的。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因为我们从神受到了这样大的恩典，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个恩典和怜悯传播出去呢？对于所谓的对不起你的人，或者说是有侵害到你的人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神对待我们这样，也对他有恩典和怜悯呢？我们在这个之前 也是看到人的本性实际上都是不原谅不怜悯。这里说到，当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这就是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前面是说，这一个仆人他是欠了主人很多很多钱，然后他就跟主人说，我根本还不上，然后这个主人就把他所有的债都免掉了，你别担心，你不再欠我了，把他很大的一个债务都欠掉。而这一个仆人他看到一个同伴只欠他十两银子，他就揪着他，还揪住他的喉咙，还说，揪着他的喉咙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过啊？后来二十九节这样说，他的同伴就伏伏在地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却不肯，他还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这个人他这个仆人他有恩典吗？没有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一样吗？这里这个故事，这一个仆人他欠主人这么多债，主人都给他免了，都非常恩典怜悯的给他免掉，而他却对一个欠他一点点钱的同伴却是这样的残酷，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。那么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这样呢？在跟随了主许多年以后，我们是不是渐渐的也失去了这样的充满怜悯恩典的心呢？就像在路加福音这里说到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他对着旁边这个祷告的这个税吏说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犯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他站在那里非常的骄傲，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了，还跟神说，你看我都不像别人这样的不好。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呢？我们是不是也会很骄傲，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了呢？我们觉得自己在服侍神上面有做一点点事情，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奉献的也不错，然后我们慢慢的态度里面就非常的骄傲，看不起旁边的人呢？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犯像这个法利赛人这样的错误呢？这个法利赛人他根本就不理解神的恩典，他根本就不懂得神赐下了多大的恩典，而让我们这个罪人可以罪得赦免。这个税吏完全都没有感恩的心，完全没有恩典，没有怜悯，他甚至指责这个旁边站着的这个税吏。这个圣经怎么描述这个税吏的？他是说这个税吏低着头，头都不敢抬，垂着胸跟神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神怎么说？神说这个税吏回去却是比这个法利赛人更有义更有福的。我愿在座的我们要避免有这样所谓的骄傲和没有怜悯的心。在这里我要和大家一同来从两个方面来看，我们可以怎样的要充满着恩典。第一个方面就是包容，要有包容的心。 在雅各书里面，这里讲到有一天有一个富足的人穿着很漂亮的衣服，还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，都进到了教会。那么人们看见那个穿华美衣服的富人，就会说：“哦，请坐在这个好位置上。”然后又对那个穷人说：“就他穿得很脏。”然后有人就跟说：“哎，你站在这儿吧，或者你在我脚下坐坐吧。”这就是雅各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。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不能够以貌取人，以外表来取人。我们要有包容的心。当有人进来的时候，也许他跟你不一样，也许他看上去穿的也不是很整齐，他可能讲话也听起来没有教养，但是也许他的观点也和你不一样。但是我的朋友，一定要对每一个进入来教会的人都要有恩典，有怜悯，对你周围的人要有包容的心，要让这个人受到欢迎，就像我们被神所恩待、所怜悯一样，我们也要有怜悯的心。不论进来的人是一个穷人还是富人，是 Kiwi 还是亚洲人，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要让他们感到受欢迎。我们 RBC 教会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意向，就是我们是一个地方，是充满爱的地方，是人们是相互包容、相互接受、彼此相爱的，因为这是神所要我们所有应有的态度。其中有一个原因，我们没有允许这个教会有不同的语言的聚会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教会的成员。我们虽然教会我们是一个国际浸信会，我们每个不同的人都讲不同的语言，但是我们仍然是有同一个聚会。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的这个外面有各样不同的国旗，我们还会再加多几个国旗。当你属于这个国家的，当你来到这个教会，你看到有代表你国家的国旗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亲切，你都是受欢迎的。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谦虚。我们在座的有谁有拥有所有的这个恩赐，能够行使各样的能力呢？答案是没有，没有一个人。有一个 Charles Wendell 这个有名的这一个作家，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许多的这个动物，他们决定要搞一个活动。这个活动呢，就有包括游泳，还有攀爬，还有跑步，还有飞翔，每一个动物都要参加每一个项目。鸭子非常的游泳游得非常的好，这个大家都能理解，它甚至比教练游得还好。但是这个可怜的鸭子，它跑步就很不行，因为它的跑步成绩这么的差，所以它就不得不用很多很多的时间来练习跑步，跑呀跑呀，然后他都没有时间去训练游泳了，他的脚掌也因着跑步而磨破了，让他的游泳成绩也下降，因为这个脚都破了，都烂掉了，游泳也慢。他的游泳本来是得到 excellent 的，现在只变成一个普通的成绩。但是普通的成绩大家认为是可以接受的。大家知道松鼠吗？松鼠他的攀爬能力非常强，但是他飞翔的能力不行，他遭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在飞行的这个训练当中，因为他的老师甚至要让他从这个从地上开始飞。如果让这个可怜的松鼠如果从树上来飞的话， 它可能会好一点。然后可怜的松鼠，它的肌肉也痉挛了，它因为用力过度，然后它本来在这个攀爬的这个课程呢，他是拿到优秀的，但是因为他的要训练飞翔，他的肌肉痉挛，然后他的攀爬能力也落到了一个不及格。老鹰也是一样，他也有同样的问题，他是不遵守规则，他虽然很适合攀爬，但是他不能够遵守规则。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，这只是刚才讲的是一个有名的这个作家杜他写的一个故事。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是神所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有的人他的恩赐是可以怜悯人，有的人的恩赐是可以招待人，有那个就是招待人的这个恩赐，我就没有这个恩赐。有的人他可以一眼就看到人们的需要，他一看到有人非常的软弱虚弱，他就会一个拥抱，一句问候，一个拜访，就能够提升，把人们提升出来，从这个很down很忧伤的环境当中能把他们提升起来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来自神不同的恩赐，有的人他是有音乐的才能，有的人他是有教导的才能，不论不同怎样的才能，神都是需要，只要我们用神所赐的恩赐来服侍他就好。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大家庭里面对所有的人都有恩典有怜悯呢？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有感恩的心，要有感恩的态度。这个感恩实际上也是在不同的方面，甚至在各样小事上来表现出来的，比如在服侍神上，在奉献给神，奉献给教会，奉献给不同的事工中，这个也是表示我们有感恩的心，或者说是在数算神各样的恩典，哪怕是小小的祝福上，我们都要有感恩的心，都要感谢神。我们在吃饭前也都有谢饭感恩祷告，这个也是一个态度，感谢神赐下食物，感谢神赐下的所有我们的日常所需。一个另外的一个方面我们看到，就是被赦免的越多，感激感恩就越多。在路加福音七章这里有讲到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，耶稣就到了法利赛人那里去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剩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就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他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来对那个女人说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这个女人吧，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她的爱就少。你理解耶稣这里讲的这个比喻吗？你完全，你能够理解赦免的多，他的爱就多吗？当然，我并不是说在你得救之前，你一定要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，你才会体会到神的爱。实际上，你所应该知道的就是神赦免了你多少。你要知道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了多大奇妙的工，就像这个女人，我们实际上都因着神的恩典而受到了极大的赦免。就像就在现在，就在这个早晨，让我们都要有一个神要我们应有的态度。每一次当我们来到这里，愿我们的心能够充满着感恩的心，让我们来到这里来听神的话语，来用诗歌颂词来感谢赞美神的时候，有一首歌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Thank you Lord， 感谢神拯救我的灵魂，感谢神使我得完全，感谢神他白白赐下这么丰丰富富的救恩。非常简单的曲调，但是非常美。谢谢神拯救我的灵魂，愿这就是我们的态度，愿今天早晨这个态度能够成为我们该有的态度。让我们一同站立，让我们低头闭眼。愿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体现出这样的态度，这样的充满着劝勉和鼓励，这样充满着恩典和怜悯，凡事都有感恩的心。我们可以说这些态度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出来了吗？也许我们的心已经渐渐的坚硬，并且也变冷，我们求神能够改变我们，我们可能已经变得冷淡，变得心硬，不去鼓励人，也对人没有恩典，没有怜悯，也常常没有感恩的心。我们求神改变我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有需要改变的态度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神会听我们的祷告，他愿意我们有这样的一颗愿意改变的心。因为神是充满着恩典，充满着怜悯的，他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不论我们现在需要什么，我鼓励你就在现在花一些时间和神在一起。如果你愿意走到前面来，也是欢迎你这样做。神啊，帮助我，愿你的圣灵充满我，愿你的力量和智慧来帮助我，让我有一个充满怜悯和恩典的心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？你愿意来和神做这样的祷告吗？ 神啊，我祷告，作为你的孩子，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有你所喜悦的态度。神，赦免我们，当我们的心变得僵硬，变得冷淡，我祷告，你能够鼓励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展现出做你大使的形象，在还在你的爱和恩典之外的人，能让我们能成为鼓励人，充满恩典，充满感恩的心的这样的人，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。神啊，也帮助我们定睛在你每一天。谢谢神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可以坐下。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。大家如果手里有单张的，可以翻开看一下。今天晚上我们